川普说，伊朗导弹即将用完，伊朗政权倒台进入实质阶段，炮火没收，川普教北京台湾牌直接作废。2025盗版黑名单出炉，淘宝百度被点名，集体中招，430人签证案引爆华人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美国以色列对伊朗领导层导弹基地、防空系统、海军发动大规模空袭之后，3月3日 B-52 同温层堡垒首次官宣参战，这个意味着伊朗防空系统已被全面摧毁，美军已掌握了局部空中优势，美军已攻击近2000个目标，击沉17艘伊朗舰艇。 CENTCOM 司令库珀透露，目前50,000美军、200架战机、2艘航空母舰、多架战略轰炸机全面参战，更多攻击力量即将来到，伊朗导弹多数被拦截，政权防线摇摇欲坠。川普总统亲自出手破解困局，他向全球宣布，无论怎样，美国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贸易安全，美国海军将护送邮轮通过，防范伊朗封锁或袭击，美国更多的行动即将来到，这招直接粉碎伊朗想用油田加海峡反制的幻想，伊朗只能够等着迎接下一轮导弹。与此同时，美国加快从中东撤侨，已经有9000人安全离境。参议员格雷厄姆警告，未来一两日内，我们的火力将会是压倒性的，我对结局从未如此满意过，问题不是他们会不会倒，而是他们几时倒。同时川普再爆重磅，伊朗导弹发射能力即将用完，美以多轮攻击已经令伊朗陷入失明状态，位于北部和西部的库尔德抵抗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只等美以信号，一旦行动启动，战争将直接进入政权更替实质阶段。以色列更犀利，军方发影片宣布已经摧毁了伊朗秘密核武基地，卫星图片显示阿巴斯军港惨状，四艘军舰同时燃烧，昼夜不停，伊朗海军基本上瘫痪。另外，俄罗斯明确拒绝向伊朗提供防空武器援助，伊朗对中国制造的 HQ-9B 防空系统更是大失所望，行动首小时内，三套系统全部被美以摧毁。 CENTCOM 最新声明，伊朗仍然在动用发射装置发射导弹，美军正在全力追捕并摧毁每一个威胁。川普最后警告，今日伊朗新领导层又受到一次袭击，伊朗玩完了。我们现在休息一阵，先听一个关于健康的问题。中医认为很多病都是起源于不畅通和体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和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身体局部有出现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了，气血不足，人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没有精神，睡得不好。所以调理身体顺序不要搞错，先通再补，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清理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气血，填补身体不足，两者配合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购买三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了，快点去看看吧。今年初，战火从委内瑞拉蔓延到伊朗，美以联军对德克兰进行攻击，明确以推翻神权政权为目标。距离3月底川集会只系剩翻几个星期，呢场行动被视为川普喺峰会前对北京发动嘅战略没收。所谓以台湾为筹码换取大交易嘅构想，喺炮火中立即蒸发。之前美国学者蓝普顿在外交事务提出更大交易假设，主张利用川普的交易型风格 将台湾问题纳入谈判框架。部分分析认为，北京压住美国在中东分身乏术，需要中共协助牵制伊朗、俄罗斯和北韩。不过川普选择在会前直接动武，用战火取代谈判，等于宣告大交易只是筹码幻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在伊朗问题上长期阳奉阴违，表面支持制裁和调停，实际上向伊朗输送电子组件、军规晶片、防空系统 HQ-17AE， 并通过北斗卫星和 YLC-8B 反隐身雷达提升它的反干预能力。美方判断，继续等待中共调停只会令伊朗争取时间扩充军力，因为这样选择直接出手，当场没收北京以调停换取利益的空间。更具震撼的是联动效应，之前委内瑞拉在140分钟内被美方重创，中东关键点伊朗亦在精准攻击下防空系统失灵。中俄伊铁三国和所谓全天候战略伙伴在绝对武力前显得脆弱，这个亦向北京传递明确信号，在美国定义的核心利益前没有大交易，只有接受现实。三月底的川集会不再是利益交换，讲到底谈判从来靠实力，不是靠口号。当战火代替谈判，当筹码在炮火中化为灰烬，北京还有什么牌呢？如果台湾不再是交易选项，如果中东不再是牵制工具，如果调停者角色被当场没收，那三月底的会面还剩下多少主动权呢？这场行动真正改写的或者不是中东局势，而是谈判逻辑从交换变成现实确认。国际政治从来不是愿望清单，而是实力。暴风未必终结，但规则已经改变了。3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发表2025年假冒和盗版市场黑名单，指出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假冒产品来源地。淘宝、百度网盘、拼多多、敦煌网等网上平台上榜，还有广州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辽宁五爱市场等被点名。这个名单重点列出了37个网上市场和32个公司机构，这些公司机构或平台被指参与或协助大量商标假冒或版权盗版活动。这些名单凸显了假冒和盗版活动的普遍性和演变趋势，并列出了各种类型的网站，包括电子商务和社交电子商务网站，以及防盗版托管服务提供商、流媒体网站或其他容许复制和分发内容的盗版网站。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声明中说，由于美国是国际足协世界杯的联合主办国，我们对假冒商品的销售和体育赛事直播的非法流媒体播放尤为关注。这些假冒和盗版活动不单只构成知识产权盗窃，还损害消费者利益。美国新公布的假冒和盗版市场黑名单重点关注体育赛事直播盗版以及数码时代版权。中国网上平台百度网盘因盗版被点名。另外，中国电子商务平台淘宝、拼多多、敦煌网等亦有上榜。USTR 还点名了中国的五间重点公司机构，分别是广州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深圳华强电子商城、广州金顺服装城、深圳市罗湖商业城、辽宁省沈阳市五爱市场。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下滑，假冒活动更猖獗。执法部门在攻击网上中国假冒商品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与公司机构销售商有关。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公司机构的执法力度薄弱，销售商很容易逃避监管，而且即使有警察执法，亦无法对假冒商贩起到威胁作用。一笔600加元的转账，48小时签证获批， 原本以为是神操作，结果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司法风暴。最近加拿大联邦司法系统一项动议将430名中国申请人推到了舆论热点，他们被指卷入一宗大规模签证司法程序争议案。事件的导火线是多伦多华人女子 Amber 的亲身经历，她结束了在中国的假期，准备回加拿大复工，就在登机的时候才发现签证已经过期。之前她已经递交了续签申请，但等了几个星期毫无进展。焦急之下，她在社交平台上联系到一名自称能够协助提交强制令的代理人，对方收取了600加元之后，两日内工作签证状态更新并获批。不过问题是，加拿大司法部近期指出，共有430份类似申请存在高度相似的文本格式和联系方式，怀疑背后有未经授权的幽灵代理统一操作。这些申请人包括学生、工签和访客签证持有人。政府方面正申请驳回相关案件，并要求当事人承担约720加元的诉讼费用。当事人 Amber 表示，她并不知道所聘请的服务存在合规风险，只是担心长期等待会影响工作。另一名留学生 John 亦提到，自己的签证拖了超过一年了，在朋友介绍下用了类似渠道，现在就面临法律压力。专家指出，近年来加拿大联邦法院的移民相关诉讼数量明显增加，从2019年的7000多宗升至目前每年20000多宗，案件积压严重，令强制申请激增，亦为灰色代理提供了生存空间。这宗风波的关键并不只是430人的处境，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审批员不同信息不透明，普通申请人怎样自保呢？在社交媒体时代，快速通道的诱惑越来越大，但代价可能远高于想象。如果你和家人正在等待签证审批，是不是也考虑过类似的方式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一下。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